你怎么知道人是有冠冕的？你怎么知道人就好像地球之王一样？为什么？因为只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，就好像一个大使是代表一个国家一样。现在的今天，只要亚当夏娃在地上，他就能代表神，因为他像神。所以呢，这是神的旨意。不过这个旨意呢，是在他过去老早老早他已经想好了，这是他的旨意。不过有一天开会的时候，他就把它陈列出来了。那么陈列出来的这个神的旨意叫做什么呢？就叫做目标，很清楚的 purpose， 英文叫做 purpose。那意思翻着目标也可以，翻着目的也可以，翻着标杆也可以。这就是说，根据神的旨意，现在神把它陈列出来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原来在还没有时间的时候，在神格里面已经开了个会。所以这个旨意呢，我们称它做永远的旨意。为什么？是在过去的永远就已经开始了。所以如果神要执行他的旨意，这个时间就开始了。所以时间什么意思呢？时间就是给我们看见运动的轨迹，叫做时间。所有科学家告诉我们说，如果这个宇宙没有运动，就没有时间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就是因为神要开始工作了，所以时间就开始了。那今天的时间就好像括弧一样，那过去在时间还没有时间开始以前是过去的永远，到了时间到了尽头，前面乃是将来的永远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这个时间是在两个永远的中间，在过去的永远神有一个旨意，而且现在在开会的时候，神就陈列陈述摆明他所要做的工作。所以这个就叫做神永远的目标，或者说他的计划，或者说他的目的。不过在中文都翻作旨意，但是在希腊原文是有一点的不同的。因为讲到神的旨意，我们要问，在过去的有一段的时间里面，在永远里面，神就把他心意就说出来了。然后呢，时间一开始，神当然就要执行他的旨意。所以从第27节开始就是执行了，时间就开始了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开会的时候是我们的形象，执行的时候是他的形象。所以等到时间一开始，神就创造人了。等到创造人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说，原来我们的人是照着基督的形象来创造，因为神是个灵，是没有形象，圣灵当然是没有形象的。所以很明显的，神说我们的形象乃是指着基督的形象来说的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不是因为有一天我们的主降生了，他是人的样子，其实在我们还没有创造以前，我们乃是根据基督的形象在那里创造的。好了，前面在开会的时候说造人，人就是一个人，但执行的时候呢，造男造女。所以男人是半个人，女人是另外半个人。亚当有男的亚当，有女的亚当，是一个人。所以神说那人独居不好，所以后来神就创造了夏娃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创世纪一给我们看见神过去有一个旨意，根据那个旨意他才开始造人的。所以神的创造里面有光，神创造里有动物，有植物，有鸟等等等等，但创造人就和他的旨意发生关系了。 所以宇宙是个谜。如果你把人拿走了，就不明白什么叫做旨意了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就是以神创造天是为着地，神创造地是为着人。那为什么神创造人呢？他老早老早在他的思想里面，他的旨意里面，他要做一件事，这件事最后终于做成。到了时间，我们就知道，哎，这是神的旨意。最后，神终于照着他的意思来造成功了。那我也就帮助弟兄姊妹，现在我要用一个比方，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明白圣经里面几个很重要的词汇，是我们普通忽略，在中文都是旨意，但是我们才知道说，在希腊原文的确有许多的不同。我想大家都知道，有一个国家叫做巴西，它的首都呢不是里约热内卢，也不是圣保罗，它的首都呢叫做巴西里亚。这个巴西里亚的历史是很短的历史，也许在60年前，也许70年前，你根本看不见巴西里亚。所以巴西里亚呢，原来是巴西很中央的一块地方，最早最早是一片旷野。但是有一个伟大的建筑师，就是后来建造这个巴西里亚的，他呢就站在整个的旷野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结果呢，在他的脑海里面，他就已经有了巴西里亚，他就知道说将来建造巴西里亚是要怎样建造的。所以最早这个巴西里亚是在这个人的脑海里面，他是个建筑师，他知道盖巴西里亚应该怎么样来建造的，但是这是奥秘，没有人知道。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有个旨意没有错，但是呢，当他没有把他的旨意显明以前，他是个奥秘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在他整个思想过程里面，他有一天他说，好了，现在本来有很多的难处，本来巴西利亚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，但有一天他说，我决定好了，我定义这个巴西利亚就是这么个样子。好了，最后呢就开始实行了，就大兴土木了。那么很清楚的，等到建筑好巴西利亚以后，那么那个奥秘呢，神秘的面纱呢就被解开了。好，那现在原来我们才知道说，当他站在旷野那里的时候，他脑里面老早已经想到一个首都，那个首都的形状像什么呢？如果从上面看下去的话，它的形状就像747的巨型喷射机一样。那么既然是国家的首都，那么到底如果这是喷射机的话，那么坐在驾驶座的一定是总统。所以在他脑海里面，如果要把一个城建立起来，是完全根据那个喷射机的蓝图。所以后来种树也好，盖房子也好，是完完全全根据那个旨意的，完全根据那个蓝图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现在我们知道说，如果到了巴西去，这个总统府在什么地方呢？总统府一定在驾驶座那个地方。那么总统所在的地方如果也有椭圆办公室的话，那么应该就是这个整个喷射机驾驶座的地方。所以明白吗？最早巴西里亚在一个人的里面，他在里面他定了个旨意，所以他就决定好了。好了，等到时间成熟以后，他就果然根据他的蓝图，根据他的目标就开始建造了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看见到了完成的时候，时间就完成了。 所以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巴西利亚去参观的话，你知道巴西很有名的就是它的建筑。所以巴西利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景点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大家坐直升飞机从上面看下去的话，整个巴西利亚的设计和建筑就是一个喷射机，而且就是七四型的巨型的喷射机。所以现在的这个树不是随便种的，树一定要沿着那个翅膀的周围，一直沿着机身的周围，不能随便乱种的。所以你上面看下去，无论建筑也好，无论这里有一栋房子，那里有一栋房子也好，是完全根据什么？是根据那个蓝图的。所以当你读到以弗所第一章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神的旨意用了三个形容词。第一个叫做神旨意的美意， The good pleasure of his will。 原来在神的旨意里面，它有一个美意，一个 good pleasure， 就是他的喜悦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字。所以根据那个美意，有一些事情就发生了。所以这是旨意其中一种。第二呢，圣经讲的旨意的奥秘，本来是奥秘，本来巴西利亚是奥秘，但是现在呢，巴西利亚不再是奥秘了。你看见了那个整个的喷射机，你就想起那个伟大建筑师，他当初他的旨意是什么，他当初最早所想的是什么。那么还有一个字， The counsel of his will。那这个就很难犯了，因为保罗对以弗所长老们说，关于神全班的旨意，我没有一样不告诉你们的。所以那个地方就讲 The counsel of God， 在中文是翻作旨意，但希腊文是另外一个字。那么这个字呢，不要忘记和他的执行发生关系。如果讲到神的旨意，根据他旨意就开始执行了，然后万事就开始了。你看见每次圣经讲到行作万事，或者万事互相效力，就告诉我们说许多事情就发生了，宇宙就被创造了，人类就被创造了，万事就通通好了。所以神做的这件事和那件事，行作万事，万事互相效力，是根据什么？是根据他的旨意。不过那个旨意是为着执行的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翻作蓝图。那根据那个蓝图，现在呢，神就开始工作了。所以每次讲的蓝图都是指着执行面的，如果不实行就谈不到蓝图。那现在很明显的，先是在那个建筑师脑海里面先有一个旨意，那个旨意是四面八方的，到了一个时候他定好了。现在呢，整个的巴西利亚它的样子就像喷射机的样式一样，所以这就是目标了。那么根据那个目标，它当然为着要执行就有个蓝图在那里，然后呢就开始执行了。所以如果讲到蓝图，神创造人蓝图就是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。就做神格会议来说，现在呢，父神知道了，子神也知道了，灵神也知道了，因为摆出来了嘛，本来是隐藏的，现在摆出来了。好了，等到真的执行的时候，时间就开始了。所以起初神就创造天地，所以呢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所以现在呢，讲到实行面有男跟女，讲到蓝图只是人，讲到目标只是人。在神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亚当，但是呢，亚当是半个人，夏娃是另外的一个半人。所以最后人要离开父母，二人成为一体。神所配合的人是不可以分开的。 所以现在还明白吗？如果讲到人，一定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